墙上的字迹。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6年9月2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The Handwriting on the Wall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902。我想问问那位弟兄，他和他的姐妹要不要在聚会前为我们献唱一首？那你们愿意吗？那我们都喜欢在广播里边听他们唱。好的，那位弟兄说，姐妹今晚在不在这里？其他人说，姐妹今晚不在这里。那一位姐妹说，那姐妹不在，她没来。哦，好的，如果她在我们开始之前露面，那我们就请她来唱。我们喜欢这样。那我们很高兴今晚在除了家里全新的来服侍他。那我们希望大家现在都感到十分的自由。那我们要敬拜主。那这是我们今晚聚在这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敬拜主耶稣。那我们一直都在主里美好的时光，那主在我们为病人和苦难的人祷告的事上，那一直祝福着我们。那么刚从北方的加拿大萨斯卡图恩省回来，那在那里我们仁慈的天父以奇妙的方式应允我们的祷告。那我们在人们中间有很美好的聚会，那许多人得救，那些原本迷了路的人又回到了主那里。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行了许多大的神迹，所以我们那对这一切都非常的高兴。那我刚离开一个可怜的病人，就是常来这里聚会的本斯弟兄。那几天前他们发现他得了癌症，那所以我们那他们认为他活不了几天了。那但是他现在能进来和我们一起敬拜了，也许是在星期三的晚上那又回来服侍主了。那我们那顺路为这边医院里的一个小男孩祷告。我相信那克里斯或珀弟兄，我不知道他今晚在不在这里，但他那考克斯弟兄打电话给我，那一个男孩已经昏迷了十个星期，他在一个地方出了车祸，是在布尔克里克下山时刹车失灵了。那我跟他母亲交谈，他们去一个教会，那但我相信他们没有一个人真的重生了。那他们向神承诺，如果主让男孩醒过来，他们就会全心的服侍主。那所以这是那一件好事，我相信神会让那个男孩醒过来。那只是个孩子，他躺在那儿那消瘦不堪，那当然他不能够吃东西，他已经昏迷了十个星期了。那他的腿断了，他们甚至不能够接好他的腿，因为他没有知觉不能够接。那这真是个很可怜的病例。那想一想，如果那是你的孩子会怎么样？那这是我们真的应该思想的事。那现在我们祷告，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祷告。那你们母亲向神承诺，他会全心寻求主。那男孩一醒来，那我告诉他给我打电话。那如果不在这儿，那电话一打进来，那就让我知道。我想要去男孩那里跟他交谈。那我此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我放在了口袋里，但我忘了。那他们住在北面的北查尔斯镇上面的某处，在那边往北的某个地方。那是个非常可怜的病例，所以为那个男孩祷告。那我们祷告以后，那就让我们开始感谢神。那因为他会应允祷告。那你知道亚伯拉罕他很坚强，为看似不可能的事而感谢神。那他越来越坚固，而不是越来越软弱。他等了十年还是一样，那二十年还是一样，那当了九十岁我说一百岁以后，那他仍然将赞美归给神，因为他知道事情会那么发生的，神那么说了，那事情就成就了。那当神那么说了，这就足够了，那就足以解决问题了。那在今天下午的敬拜中，那上个礼拜天我在这里，那但我太累了，那几乎来不了了。那我想今晚我回来，那下星期我们要去加利福尼亚参加了苏萨街的聚会。那两年前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母牛宫参加过一场的聚会。那我刚好想到，那今年五旬节运动在美国已经是50年了，那这是五旬节运动的第50周年。50年前圣灵最先降在 加利福尼亚的阿祖萨街的那老祖萨街布道团，那然后那若主愿意，我相信也许主会让我在16日那举行首场的聚会。那头两个晚上那是我讲，然后接下去奥罗罗布斯讲，之后像是杰克科讲，就是这样。那有几个晚上，那我要早一点去，因为 Spinoza 弟兄他是这个星期前我在墨西哥的翻译，那一个晚上有20000人因一个死去婴孩的复活而归向了主耶稣。那这婴孩那天下午死在这母亲的怀里。那多少人拿到了这个月的医治之声呢？我想你们看到了里面相关的照片。那他把圣费尔南多山谷的所有的墨西哥人都聚集了起来，在一个帐幕下面聚会3天，这是在阿索萨街聚会之前。那所以这个星期请多为我们祷告。那之后若主愿意，接下去的周末我会回到这里参加这里的另一场的聚会，那然后我们从这里去爱达荷州，那再下去是加利福尼亚的聚会，那然后是凤凰城的帐篷聚会。他们现在正计划夏季去海外，那我们跟他们大家一同在主的祝福中喜乐。那今晚我看到这是守圣餐的晚上，那我们爱这个，那我们不会讲太长，只会讲一会儿。然后如果这里有病人，那我相信我看到他们把担架拿了来，那一边把人抬起来，所以我们要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来祷告。那昨晚有位黑人在这里问我，那都过来接受祷告可以吗？那我说当然可以，我的弟兄，每个人都可以，因为神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凡愿意的。那你的肤色跟那个没有关系，那瞧，你的魂在神的眼里可以跟其他肤色的人一样的是干净的。那神从一个血脉造出了万族，从一个血脉。那你知道吗？那个将死的黑人可以给你输血，那你知道那黄种人可以给棕色人输血，棕色人可以给黑人输血，黑人可以给白人输血，但你绝不能把动物的血输进里边，你会死的。所以就表明那我们不是从动物来的，我们是人的血，是的，由神所创造的。那今晚我要讲一个我认为很及时的简短的主题。那我要讲我今晚的主题是强盛的自己。知道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那就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那看到阿索萨街，那我想到现在圣灵已经临到美国50年了，那看到圣灵被完全的拒绝了。那我相信那今晚我们研读但以理书，那并找出一些对我们今天具有预兆性的东西，那是非常及时的。但是在我们打开主的书之前，那我们可否先低头跟主说一会儿话。我们的天父，今晚为我们这些贫穷不配的受造之物，因着你奇异的恩典而领受的一切良善和怜悯，我们将赞美归给你。神的将来在天安居万年，就是诗人所说的恩光如日普照，好像最初蒙爱情况，赞美永不减少，那将是何等的美妙时光。那知道这就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这伟大的盼望，怀着极大的期盼等候仰望主的容颜。那他在我们中间是不可见的，却奇妙地祝福了我们。父，你今晚会临到吗？当我们打开这道，愿圣灵进入道中，把道带到会众中，进入每一颗预备好的心里。土地都摆好了，种子落在了好土地里边，结实百倍。父，求你应允，我们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通过读神的道，我总觉得我自己的话不算什么，那他们会失败的，因为只是人的话，但神的道却永不失败。那今天我在向一个人引述，那他有点认为他相信那主会医治他， 那却没有得这一治。那后来他灰心了，说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心得医治，可能我也没有足够的信心得拯救。我告诉他说，神的医治不是奠基在跟救恩一样的层面，那神的医治是被扔进信徒里面的东西。但是救恩，那当你接受基督重生了，你就得到了永生，是不会消亡也不会衰老的生命。这生命永远不死，永远不。当你从神的灵重生了，救恩就永远完成了。但这个身体的生病虚弱，神帮助我们医治我们，我们又会生病，这只是暂时的，那直到旅程结束了。但救恩是永远持久的，阿们，他不会失败。那在神的道中，那么知道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翻到但以理书第五章，那么从22节来读一下，然后开始这个主题。我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愿主给我们所读的他的道加添祝福。旧约一切的这些的事情，那都是将来新事的影子。那从前那些事发生，是要让我们那预先知道今天，那如果我们服侍主，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指望。那如果我们不服侍主，那如果我们三心二意或全心全意的服侍他，我们又可以有什么指望。那希伯来书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着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所有那些旧的事情，但以理书，我挑选但以理书，那我非常喜欢这卷书，那已经有一阵子没有教导他了，但因为那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伟大日子的预表。但以理的日子是外邦时代被引入的日子，神跟犹太人打交道，那一直到这个时候，但现在他正在转向外邦人。但以理、尼布甲尼撒、伯沙撒，还有但以理书中许多人物的那这些伟大的预言、异象还有异梦，都是按照一定的次序而来的，那以便我们今天能够明白。那如何那解释但以理在异象中所看见的那兽的像，那及外邦时代的那一切的事情，那一个王国如何接续另一个的王国，那知道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末世。那看看在中东，那所有这些的事情，那这些的麻烦正在出现，那里的小国，那好几百年几千年都没有被人想到过或说起过，那也许有2000年或2500年，那没有人提到过任何关于那些小国家的事情，直到这个末日。那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那我们却以为无关紧要。那像死海这样的地方，我们发现死海里面的宝藏比世上其他所有的地方加在一起的宝藏都多。那还有所有的油矿啊等等，那英国把那些不起眼的东西还给了阿拉伯人，说那里什么都没有，要那些埋了石头的地方干嘛。但他们不知道圣经说，那里要像玫瑰一样开花，结出丰盛的果子。那过去的人，那甚至现今的人，他们因为不依照着神的话语而误判了事情。那英国当初犯了多么致命的错误，他们把印度的权利还给了印度，那犯了多么致命的错误。但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的事情，因为他们不看圣经。那如果在国家之间的是真的，那更何况今晚在人类中间，他们没有天天读经来衡量他们生命的价值。那看看神在他的话语里边为每个人制定了什么，你对神和对神话语的态度。以色列人 被掳到巴比伦的这段时间，那是具有标志性的。那第一，他们被带到埃及；那第二，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那外邦时代被引入了；那第三，那他们被掳，或者说被罗马皇帝驱散。那1947年5月7日，那他们再次在世上的列国中间被承认了。2500年来第一次，那犹太人被承认了。那末期的开始，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古老的大卫六角星旗，在世上曾经飘扬过的最古老的旗帜，那再一次在旗杆上升起。2500年来第一次升起，记录了神借着希伯来先知说要应验的一个明确的应许，跳竖立大旗。那当我们今晚看到那旗帜飘扬在耶路撒冷上空，看到神使像萨林、希特勒、摩苏里尼等等的那样的人，那让他们心里边刚硬，逼迫犹太人驱赶他们回到故土，我们知道时候近了。那是何等的日子，何等的机会，甚至最软弱的基督徒今天都得为主耶稣的荣耀做见证。何等的机会，作为见先知们渴望做的事，他就摆在最软弱的基督徒小家庭主妇的心里，见证主耶稣和他的复活，今天就在家庭主妇的手里。那犹太人远离了神，那变得冷淡被盗了，神允许一个陌生的国家进来，那这事儿借着先知已经预言了，要驱散他们，那掳走他们，因为他们远离了神。那如果神那么爱犹太人，那犹太人是神最先拣选做他百姓的，那他招出犹太人，然而他们撒种时，他们撒什么就得收什么。那当我们不顺从神的吩咐时，我们不是被驱逐，就是要接受神的审判了。没错，这适用于列国、个人、众教会等所有的。当我们不顺从神时，就必须为此接受审判。神是公义的，他不会置之不理，每个人都不因他所做出的行为而得到公正的报应。那在犹太人悖逆远离神的那个关键的时期，神怎么允许那一个异教的国家过来将选民掳走？因为他们没有全新的服侍主。那这是当今我们所生活时代的完美的写照。尽管我们是一群蒙拣选，那被挑选的子民，蒙福超过世上任何人的一群，但当我们忘掉神的诫命，那导致了那大量的这些的喝酒啊、暴乱啊、离婚、淫乱，那以及一些我们所搞出来的并使之在这个国家绝对变成合法的事情，神可以随时凭记忆使国家存留或消亡。那你们那天听到那个刚离开俄国的评论员，那他说他们至少有10000架那都绝不用停下来加油的喷气式轰炸机，那挂弹仓里边装满了原子弹，可以飞到美国上空再返回去，那甚至都不用加油。想一想，每架飞机至少携带8颗或10颗原子弹或氢弹，可以在1个小时内把这个国家的15000万人彻底的毁灭，而我们却继续的卷入了罪恶、腐败、离弃主，行违背他旨意的事情，取笑、嘲笑那些竭力做正确之事的人。除了重复当年被掳到巴比伦，我们还能指望别的什么呢？是的，那诸位在那里，神有一个仆人在那里，叫但以理，那一个大约14岁的年轻的先知，他全心的服侍主，神有一项工作要他做的。那被掳到巴比伦，那记住，那如果神有一项工作要你做的，那所有导致苦难根源的鬼魔都不能够夺走你的性命，他们怎么也吓不着你。神有一个目的给圣灵的教会，阴间所有的鬼魔都不能够除掉这个教会。 神有一个目的给这教会，那就永远不会被毁灭，直到神让他成就了神命定才有成就的旨意。那肯定会的。记住，当但以理跟希伯来少年们一起下去那里时，那我要你们注意，那里面许多人那头脑已经变得世俗化了，他们许多人也不在乎了，他们在阻力最小的波浪上随波逐流。那这不正是我们国家今天的写照吗？那这可能令人震惊，但这差不多就是今天教会的写照了，更别说国家了，就顺着阻力最小的波浪在漂流，那风怎么刮他就怎么随风飘荡。哦，神的赐给我们像但以理一样的人，赐给我们像沙特拉米沙亚伯尼哥这样的基督徒，愿意牺牲放弃他们的每个权利，为要成为主的仆人。那注意，当但以理下到巴比伦时，他知道他要去到不信者和未受割礼的人中间，当他到了那里，他知道那他要跟他们混在一起，不是因为他想要那样，而是因为他们的国家灭亡了，他们掳到他们那里，但神却与他这样一个外人同在。哦，我爱这点，亲爱的，虽然我们是外人，神仍然与你同在。那这有个小故事，我知道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我可能跟我的教会讲过了，但那此时正浮现在我的心里边。那不就现在南部的地区，那他们过去那曾经贩卖奴隶，那他们会买奴隶，那经纪人去买，那就像他们今天买二手车一样，买卖人口黑人当作奴隶。那当他们买卖时，那他们会经过那些种植园，那他们会看那群奴隶，如果奴隶看下去像好工人，他就会开某个价买这些的奴隶，把他们带走，那卖到别的地方当工人，那通过交易来获利。那有一天，一位经纪人经过，他看见一群奴隶在某个种植园里边工作，那一百多个奴隶，那他们都很悲伤，因为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许多时候人们鞭打他们，因为他们不肯干活，他们认为自己永远回不了家乡了，再也看不到孩子了，再看不到爸爸妈妈，永远看不到他们的亲戚了，他们非常的沮丧。那因为很容易变得沮丧，那特别是当你被压迫的时候，那这就是魔鬼喜欢在你身上所做的，他压迫你，那你知道那是魔鬼压迫人的伎俩。但当基督徒知道他合法的权利，阿们，当你能引述神的话语时，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就把所有的压力除掉了，乌云开始消散。但只要你知道神已经应许了，神是信实的，他能持守他的应许，不然他就绝不会应许的。那这个经纪人经过时，他注意到其中一个奴隶，哦，他可不像其他的奴隶，你并不需要鞭打他，他挺胸昂首，那他乐意去工作或做任何的事情，他的做事干净利落，那是很出色的。那经纪人说，我想买那个奴隶，他说，那种植员说，哦，他不卖。那经纪人说，那为什么他是什么人？他是管理其他奴隶的工头吗？原主说，不，他只是个奴隶。那经纪说，也许你给他吃的比给其他奴隶吃的更好。他说，不，他跟其他所有的奴隶一同在食堂里边吃饭。那是什么使得如此的奴隶呢？那原主说，那我自己也真纳闷，直到我发现了一件事儿。那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他父亲是一个部落的王，虽然他是一个外人，然而他知道自己是王的儿子。阿们，弟兄们，虽然我们在这个罪恶混乱的世界里被疏远，让我们仍然挺起胸膛举目仰望，你是王的女儿。什么样的人呢？他那么做保持其他奴隶的士气，那那是我们这些从圣灵里边重生的人所必须做的，保持着勇气，知道我们的天父是王。那我们应该是怎样的人呢？只有一件事是这奴隶绝不知道的，他再也回不了家了。但有一件蒙福的事，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回家。阿们，耶稣说，我要再来，我要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不要想什么其他的事情，只要专注在这些事儿上。那朝东鸟要是知道这个，他就会在半夜歌唱的。那我常纳闷，那我看到莱特弟兄坐在这边的过去，他曾在浸信会教会讲道。那我看见那只朝东鸟夜间站在外面，那在那香柏树丛里边唱歌，我纳闷是什么时的歌唱呢？那我开始仔细研究鸟类，那找出那他在做什么。那我在多云的晚上注意到，那鸟偶尔会歌唱，那在留意看着星星。那每次他看见一颗星闪烁，那就知道太阳在某处照耀，所以他就开始唱歌。我想基督徒也是这样的。那只要我们能够感觉到并知道神与我们在一起，那会有一点的荣耀降临，有一场老式的复兴来到，那会一首哈利路亚的老歌是我们全新的歌唱。那因为我们知道圣灵仍然降在某个地方，神仍然在得着荣耀。何等奇妙的事。那丹尼利一个远离了家乡的外人，你留意看他做了什么。他立定心志不与那里王所做的事来玷污自己。那面对王一切精美的食物，那王所吃的一切的美味，那葡萄酒烈酒，但他立定心志，当他身处异邦时，他要为了神而保守自己。阿们，这就是了。虽然世人离弃你，尽管大家取笑你，用各种能叫的狂热的名字称呼你，你立定心志做正确的事儿，立定心志，那你跟世界毫不相干。我们生活在主再来的影子里，不管是谁，那你能够承诺自己什么呢？任何国家能承诺什么呢？那没有剩下一个承诺了，什么也没有剩下的，都是混乱等等。在这一边你看不到任何的东西，但抬头往那边看，神话语中的每个应许都是真的。某个荣耀的日子，耶稣要再来，这一切的事都要被除掉，基督要作王。那这岂不是一个美好的盼望吗？知道我们所居住的这些衰老虚弱脆弱的身体，还有我们命悬一线的生命，终有一天会逝去，每一个朽坏生命的车轮终将停止，我们要前往锡安山，永远活在神的同在中，转变成为一个新的男人和新的女人，年轻风华正茂，并且永远那样。那老朽的将在那里成为永远年轻的，一刹那之间将被转变而成为不朽的，照出亮是发光，光芒就超过星星和太阳。我们拥有何等荣耀的保障，因为神永恒的道在历代都是真实的，向信徒应许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那唯有对此而感到高兴。那丹尼利说，我要立定心志，不管他们给我施加多大的压力，不管他们怎么嘲笑我，说我只是个圣滚轮，但那一点搅扰不到我，那一点也不能够动摇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忠于神。就是那样。那当你那种的态度开始的时候，你就会有所得起来。那记住，是你对任何事情的动机决定了你要从中得到什么，是你的动机。那如果你的动机正确，那就没有问题了。那总是要使你的动机正确，为了一个目的而服侍主，就是因为你爱他，而不是因为你怕地狱，不是因为你怕死，而是因为你爱主。当你不可爱时，他就爱你，就是这样。被杀羔羊，你的宝血永不丧失能力，被赎教会洗的洁净，永远与罪隔离。赐我因信得见此权，从你伤痕流出，救赎的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诗人何等奇妙的诗句。是的，拿走其他所有的东西，但只要把爱给我。那如果用圣经中的每根刺那把它换成爱，那我绝不会眨一下眼睛，我现在就会换。那我感到主耶稣的祝福和神的爱借着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的心里，我会用圣经中任何的恩赐来换取这种爱。亲爱的先生，如果我是王，我坐在宝座上，世界是我的领地，我愿意用我的领地，用我的每一分钱，以及在这地上100万年的今生来换取耶稣基督的爱。 这爱是借着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所以现在你就要立定心志来服侍主，而不管世人说什么。哦，朋友们，魔鬼多么的狡诈，他多么的狡猾。那留意的，那在主赐给我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小小施工中，我看到魔鬼那狡猾的手段，他太奸诈了。那他可以很容易的来扰乱你，那是那个看上去像真理。亲爱的先生，那曾经讲过的最大的谎言就是里面有真理的谎言。那第一个讲出来的谎言里面就有真理。魔鬼告诉夏娃的第一个谎言里面有许多的真理。魔鬼说他的眼睛就会打开，就会聪明，会有更多的知识。那一切都是真的，然后魔鬼接着说你不一定死，但神说你一定会死的。所以问题就解决了，要忠于神的道。戴里立定心志，他要忠于神还有他的道。那当他在那时，那主能够使用他。那为什么神能使用戴以理呢？因为他立定了心志。那如果你想为神所用，那就立定心志来爱神服侍他，那一切都会好的。那王做了一个梦。哦，我真想有点时间来讲一讲。那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在这个教会传讲了这点，那传了一个又一个星期，大概15年前，连续20年前。当神转向外邦人的时候，就引入了外邦的时代。那神向尼布甲尼撒王显示出恩惠，那赐给了一个大宝座。那第一件事发生了，那王就心中高傲。那这个运行在外邦人的本性里边，就是人总会自我膨胀啊，我们是个大人物。那这就是发生在众教会的事儿，我们太自我膨胀了，我们是大的宗派。那正是发生在长老会、卫理公会、进行会、五旬节派还有其他所有宗派的事儿。那你变得膨胀了，成了某个大人物。当你那么做时，那就是神离开你的时候了。你成了一个大能的组织，但我宁愿是主一个卑微的仆人，也不愿有世上一切的组织。是的，或者去什么最大的教会，我属于大多数人，我宁愿在少数人中而随时与神同在。是的。那我们看看那时的这位王，那尼布甲尼撒王，他心中是多么的高傲。那神不得不让他吃草，让如牛有几年的时间。那头发长得像鹰的羽毛，那指甲像鸟爪。那他必须，那只要他心里认识到自己什么也不是，而是天上的神设立他想要设立的人，而废除他想要废除的人。许多时候我们的头发可能没有长得像鹰的羽毛，那指甲没有长得像鹰爪，那也没有吃草如牛，但有时候神不得不把苦难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知道他仍掌管着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在这里只是因为他允许我们在这里，那我们在这里是因为他的恩典，那我们想要服侍他。那前些时间，那我在爱荷州那里跟一个人交谈，那他说阿伯兰先生，他说我是养猪的，他说我祖父养了这群的猪，那他教我们这些孩子，那我又教我的孩子，那养同样的猪，那我的孩子长大后，那又教他们的孩子同样养猪。我说先生的很好，那养种猪是份好工作。那我说你知道神把你放在这里除了教孩子养猪以外还有别的目的吗？神把你放在这里要成为神的儿女，那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你就没有明白神把你放在世上的目的。是的，不管你可能多么的诚实，多么正派，多么道德，多么好，多么杰出的一个社交的人士，那你仍然错过了那呼召，除非你服侍主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不管你是多好的一个邻居，可能任何方面你都很好，那这都很好，我们赞赏这个。但我的弟兄，除非你成为神的儿子，不然你就无法回应神把你放在世上的目的。是的。那尼布甲尼撒王他是个自大的人，他说瞧我成就的事。那于是主给了他一个梦，这梦搅扰了他。他的梦里边看见一个巨大的像，那么很熟悉那个巨像。那注意神永恒话语的准确性，尼布甲尼撒王看见了一个巨像，有金头胸，那还有两臂是银的，那腰是铜的，那两腿是铁的，脚是铁和泥的。那注意那些的王国，那最软的材料是金，那接下来是比金 更硬的那是银子，那再下来是铜，那他们中最硬的是铁，铁是最硬的。那注意外邦人的世界是怎么开始的，开始是软的，那后来越来越硬越来越硬，那直到最后成了泥和铁混在一起。那那些王国中的每一个，那想想2500年前那单单一个人立定心志要服侍主，不玷污自己，那丝毫不差的预告了这个日子，那有其他每一个准确来到的时代，巴比伦王国怎么样的被推翻，那马代波斯王国接管，那希腊又接管波斯，罗马又接管希腊，那分成两只脚介于东西罗马。那在罗马外邦人中间有两个不同的教会，那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新教。那罗马天主教会的铁和新教的泥，那他们怎么能够融合在一起呢？但是他们会混合他们的后裔，那一个与另一个结婚，那想要打破另一个的权势，跟神所说要发生的完美的吻合，那事情已经完美的照着可能成就的方式成就了。那么神其他的每个应许都要跟那个应许一样的完全的成就。有一天我们要回家去了荣耀里，有一天耶稣要来。那我相信那现在在切入主题了，我们就生活在神曾经应许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外邦教会的日子里。五旬节开始的那天，神将他的灵浇灌了希伯来的教会，他说将会有前与后与那两种不同的人，那犹太人和外邦人，在这末后的日子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外邦教会。那我要你们注意，那王一见这异象，那他造了这个像，强迫国中他领地里的每一个人都去拜这个像，他造了一个像。那学怎么相信，那我相信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会明白，那他拜的是但以理，那这就是他所做的，他给但以理造了一个像，称之为伯提沙撒，他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就是他的神之名。他造了一个像，强迫每个人拜的像。那我要你们注意，外邦时代开始时，当神处理他们时，他们心中自大，强迫每个人去拜一个圣人的像。那外邦时代，那连同这个一起被引入，也将以同样的方式结束。那同样，那兽像的联合抵制将强迫人们去拜那像，做那些我们被教导说是违背神话语的事情。那弟兄，他会变得如此的诡诈狡猾，以致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所以你最好今晚立志被神的圣灵所充满，那当宣告的时候，你就能够辨明正确与错误的事。哈利路亚。当我们看到整个东方还有中东的权势，当我们看到东方与西方的世界再次联合，看到戴利异象中的那两只脚，瞧着又在重演，是古罗马帝国的复活登场，这就像我站在这里一样的确定，这是真实的，这是但以理们兴起的时候，使们立定心志要忠于神，忠于圣灵，忠于圣经原则的时候了。不管世上其他人说什么，你看看他们搞的这些大的事情，那首先他们一直变得越来越糟糕。那我们看到这个道的顶峰，那一直到了事情的顶峰，那到了一个地步，那人们开始变得不道德，他们娶妻，那他们通婚的等等，那最后王到了一个地步，他召集了那所有的妻子，那本族的还有外族的，他召集了所有的大臣嫔妃都聚在一起，一天晚上设摆盛宴，把他们召在一起，举行一场我们今天称之为的谷仓舞会。世上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是的，一个盛大的喜年。那众人，也许有许多犹太人跟他们同在那里，他们把犹太人都召了进来，那他们喝着痛快了以后，感到他们想要去拿些宗教的物件来取笑一番。那当一个人那喝醉了威士忌或烈酒，他就精神不正常了。那如果他精神正常，就知道他不该那么做，但他还是去那么做了。 那神要让他为此负责任，不管他是不是醉了，因为神证明了，那天晚上就证明了。是的，你开始就知道那不要那么做，那你知道不要犯奸淫，如果你行淫被抓到了，你就有罪，神也会抓住你的，不用担心这个。是的，那如果你说谎或偷盗什么的，神会抓住你的，那记住你的罪会追上你的，肯定会的。所以今晚那你就立定心志来服侍主，那里面已经有了神要做什么事的那一切的借鉴，那这件事已经借着王预先告诉了他们。那其实伯沙撒被称为王的儿子，但其实是王的外孙，那是王女儿的儿子。那尼布甲尼撒有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位将军，那这将军的儿子就是伯沙撒，所以他是王的外孙。那他知道神曾因他外祖父高傲自大而对其做了什么，那他已经知道他做的那一切的事的后果，然而他却忽视了神所说的一切的话，他不理会，继续我行我素。弟兄姐妹，如果那还不是今天这个国家的写照，我就不知道什么事了。那圣经说做这些事是错的，那教会却依旧那么做。我们让饮用威士忌变得合法了，我们使喝啤酒合法了，那他们让女人，那天我和我的好友在后面那打松鼠，那我们出去，那我一生都在用枪，那我在上面的一个院子里搭了一个钢制的大的挡板，那在那里射两发子弹看我们的眼力如何。那他们叫来了警察，那警察赶到那里说对住在周围的林里边有危险。我说那我应该叫警察来告诉他们，那些赤裸的女人躺在那个院子里边，人们开着车在街上往来穿行也是危险的，他明知道不该那么做，人的本性都告诉你最好不要那么做，但是到了一个日子，他们忽视了神的每一条的律法，他们搞出了他们自己人造的栅栏并照此行。弟兄，在这世上除了另一个巴比伦，我们什么也没有了，绝对是我们有了一个现代版的巴比伦，那设备盛大醉酒的晚会，那是教会，不单单是罪人，教会成员在星期天下午也那么做，他们开车跑去喝酒，街上的女孩子像这样穿着一件外套，那么冷几乎要冻死了，下面就不穿衣服。圣经中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个地方发生过，是一个人脱掉衣服的，那他们是被鬼附了的。是的，那是真实的，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恭维，没有什么妥协，那是真实的，是魔鬼进到了那些人里面，让他们脱掉了衣服，那是魔鬼。那这不是有意要做错事，但是女士是魔鬼让你那么做的。那过去圣洁的女人，那在脸上涂着抹粉是错的，现在这么随便涂抹，唱歌叫喊赞美主，好像就没有那么回事一样。哦，弟兄，你知道那是魔鬼让你那么做的吗？你要立定心志为主而活，如果那是老实的，就活出老实的生活，服侍那位创造天地的主神。要立定心志，那注意，那他怎么离开正道的？那过去人喝酒是错的，那现在却是很流行的。那不管你去哪里，那在房间里不久前我去参加主日学的大会，那在房间里边，在我所住的那宾馆的房间里，我一生遇到了最可怕的酒鬼。那他们在主日学的大会上坐电梯上去下来，那男孩和女孩那一起进了同一个房间，那整夜待在一起，他们的大主教坐在那里竟允许这事儿。弟兄，他们是故意无知，神的道说要从这样的混乱和污秽中分别出来，那在我们的美国离婚率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高。怎么了？我们准备要接受审判了。你传讲圣经，圣灵的大能，基督的复活，神迹奇事必随着信徒，说方言的恩赐正在回到教会，那万物复兴，传道人却甚至会嘲笑你，说你头脑不正常。弟兄，我已经立定心志，不管他们会说些什么，即使我被逐出教会，我要传讲整本的圣经，要么就根本不讲，只做一个真实的人。绝对是的，立定心志做正确的事儿，思想圣洁的事。那天我下去塞勒斯堡，有一个小十字架挂在我的车前面， 那个人坐在车里，他说 Billy， 我想问你个问题。他说，你知道那是天主教吗？我说，什么？他说，十字架。我说，哦不，天主教什么时候选择了十字架呢？我说，那是基督信仰的象征。我说，天主教是敬拜死人，那比如玛利亚、圣塞西利亚还有其他的众人，那他们有上万个圣徒，那是天主教。但新教是十字架和从死里复活、今晚仍活着、直活到永远的基督，他是神与人中间唯一的中保。阿们。我说，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把它挂在那儿。我说，那是因为某天我可能要搬走。那他们告诉我说，迈阿密市长正在发布公告，说每个在街上走的女人必须从脖子到膝盖遮好。我说，我要搬去迈阿密，那不管我多么憎恨的这个地方。是的。我说，原因是你随便往哪边看，或东或西或左或右，总会有那种粗俗的东西，那它总是在你的面前。但我看着十字架，我就会看到更好的东西，我就会想到全能的神离开天庭拯救我所付出的赎价，我就会想到那个在十字架上那是受苦和羞辱的象征，这就是在那个古老的十字架上耶稣流血受死拯救我，使我成圣，脱离这世界上的事儿。它常在我面前。是的。那在我们生活的日子里，那注意，在那一切的混乱中，他们却拿了主的圣洁的器皿出来，利用他们来喝酒，来嘲笑取笑神的圣物。那正是他们今天在做的，那正是他们在这五十年里边所做的，那正是他们从阿苏萨街圣灵降临以来所做的，那绝对是他们正在这里做的。他们取笑这东西，说这没有什么。那他们说神医治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那预知还有说预言的恩赐，说这一切都是占卜，说这都没有什么，都是属魔鬼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他们说那话时，就给他们自己盖上了永远与神隔绝的印记。耶稣说，凡说话干犯我还可得赦免，但他圣灵来行同样的事，说一句话干犯圣灵，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他被撑在了天平里，显出他的亏欠，今晚字迹已经在墙上了。是的，弟兄们肯定要沉默了。我不是指教会，我是指这个国家，他就像他是一个国家那样确定要沉默了。他必须要沉默，因为整个东西在神的面前发臭，所谓的宗教家变得比共产主义者更加的糟糕，因为他们知道行善却不去行。想一想这日子，想一想这国家的脊梁，是里边那些好多老母亲和父亲们，他们在祷告会上屈膝祷告，那些服侍神的人才是每个国家的脊梁。然而他们被取笑，被嘲笑，被称作太阳底下可以叫的任何的东西。那他们被取笑，那记住，那不就墙上出现了自己 mini mini take 无法而行，意思是你被撑在了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弟兄，当我看到了大旗在远方的耶路撒冷升起，当我看到犹太人回归，当我看到中东的问题，古老的印度这么多年来躺在那里，现在却成了主要的话题，没有文化的人现在却成了主要的话题。我们没有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做了别的一切，我们建造了大的教会，花费几十亿的美元投入教会里，宣教士就不能去，因为他们没有钱去。那我们去到那里，宣教士们去了那里，试图把主介绍给他们，其他的宣教士们则来到这里，那他们穿着精美的服饰，甚至取笑并回避他们。我站着，我亲眼目睹了这事儿。弟兄们被撑在了天平里，显出自己的亏欠。宣教士在祭坛上为了几分钱奔走，而啤酒公司却拿了本该给神的十一奉献。这绝对是真的，绝对是真的。我们绝对是捐错了地方了。我们把一切投进那些所谓的组织，什么慈善机构什么的，而他们开着豪华的绿色的卡扎克到处跑，方向盘上镶着宝石，口里含着五毛钱一只的雪茄，一个星期分$500给他的朋友们。是的，那是这一切的脊梁。魔鬼已经从巴黎进来，他们曾经是世上最下贱、最污秽、最肮脏的人，他们来到这里，我们让我们的人们效法他们的时尚，所有的女人都有自己现代的想法。那你记得那天，那我读好莱坞的一些报道吗？ 那就到电台播放的星期摇滚舞会的第一首歌，是未经审查的吗？那开始的第一首歌就是女孩卷下长筒袜露出膝盖来。那现在看看他们，现在甚至没有长筒袜可以卷下来了。那看看了，看看那些肮脏，看看那些污秽，看看他做了什么，看看那些脱衣舞女，看看电台里边的其他的一切。那不是电台里，是电视上。你投资电影，却试图让孩子们远离电影。你们圣洁的人，你们这些的好人，你们努力传讲真理的人，你们努力持守真理的人，魔鬼正设法领先你的一步。你知道他干了什么吗？他把电影以电视的名义放在你的家里边。谁的先生现在怎么变得如此的下贱腐败？我们继承并超越了巴黎，到现在他们正在效法我们。哦天哪，那我想当我走过巴黎的大街，经过那些的小便池，那他们在街上多么的臭气难闻。那我想整个美国在全能神的眼里边已经成了现代的小便池。当离婚强奸犯罪，那如果你能阻止的试试，你阻止不了。那神说他要这样，你就准备要接受审判了。你必须立定心志，不用这些的玷污自己，脱离属实的事。女士们，让我们的头发长长，擦掉你脸上的化妆品，远离那些肮脏的衣服。男人们，远离那些的雪茄、香烟、酒吧、台球房，归向永生的神，在永生神面前立志。你们要放下一切容易缠累你们的重担，存心忍耐奔跑你们前面的路程。何等的日子，我们生活在何等的时候，一个现代的巴比伦。神是公义的，在那里倾倒下他的审判，在今天必须是同样公义的神要在这里倾倒下他的审判。这种外邦时代在骚乱、醉酒、女人和狂欢下被引入，外邦的时期正以同样的方式在结束。我们因为喝酒、醉酒走向了混乱。我们学校里边十几岁的小孩，他们就开始抽烟，从那里又去了吸大麻。许多学校正在允许小孩子考试前在班里边抽烟。那几年前卷下长头发露出膝盖来，那对女孩们来说那是不够端庄，令人震惊。而今天自称为基督徒的女人们根本不知羞耻地走在街上，我告诉你，那简直会让天使长脸红。是的，我们处在了何等的混乱，世界处在何等的情况。那朋友们，不要愚蠢地让这些话就这么过去了，这些是真实的，是纯全的，是圣经。那他们是从我心里边出来的。那如果我这样，那我就要在神面前宣讲，弟兄姐妹奉主耶稣的名，照着所被赐予的方式来领受才。那我要你们现在注意起来，那我要你们仔细听。那你们注意到了吗？就在这一切的高潮之前，当他们看到墙上的字迹，他们说这些是什么？他们找来他们的哲士，他们找来他们的加勒底人，找来术士，结果没有人能翻译那个语言，没有人能知道那是什么。他们的王国里边只剩下一个人能够翻译未知的方言。神以未知的方言说话，用他的手指写下了未知的方言。那那里有一个人拥有翻方言的恩赐，就是那个立志不以王的膳食来玷污自己的人。阿们。他拥有真正的解释，有群虚假的人是的，但也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的短文，他能读那方言，他解释了那墙上的字迹是什么。那注意，外邦时代以神超自然恩赐的运行而结束，他以超自然的恩赐开始，也以超自然的恩赐结束。超自然的恩赐已经回到了圣灵充满的教会，他今天在运行，他们正在读墙上的字迹。我们处在混乱中，阿们。立定心志，除了主耶稣你不服侍其他任何人。今晚立志，你要为他而活。我们在末世了，朋友们，我们正处在末世，看看发生了什么。我记得那第一首粗俗的歌，那你们都可以打开收音机，如果你没有收到什么好的宗教节目，那就会收到其中一首不及乌鸡或摇滚乐。是的，想想正在发生什么，看看现在的美国家庭。那你知道在哪儿吗？爸爸他在哪儿？他去酒吧跟邻居一起为了社交去喝酒。妈妈在哪儿？哇，他在缝纫协会打牌。 那上面那人在哪儿？坐在他的改装跑车里边，在街上赛车。那载着大家那一只胳膊挽着一个女孩，另一只手夹着香烟。姐姐在哪儿？她去食堂里边跳摇滚舞了。跟一大帮的大兵或者交往的任何人整夜的在外面，这就是现在的美国家庭，弟兄，字迹在墙上了。是的，你被撑在了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了不起的人穿越这个国家，葛佩列杰克说的奥罗斯，那么传讲主耶稣毫无掺杂的福音，那人们嘲笑他们，取笑福音，断然拒绝福音，只剩下一样东西，就是神的审判，他要来了，俄国正坐在那里等着你。弟兄，那意识到15000万人可能一个小时后就都死去了，就可能发生在明早黎明之前，整个国家可能就被毁灭了，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呢？那如果10000架飞机装载了原子弹，如果每架飞机投一颗原子弹或氢弹在这个国家，整个世界都会被震动偏离轨道，那时将会怎么样呢？应验神说成就了一切的话，那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在上古世界的时候，他们建造了那些今天我们想要复制都无法复制的狮身面像和巨大的金字塔等等的东西，又回到了同一个国家，争论正在埃及开始。一个令人震惊的圣经预言正在应验，如果我们有时间讲的就好了，但我们没有时间了。但注意，神在以西结书大约第9章啊，或19章预言了，我现在忘了是在哪一章，就在主再来之前的日子，将有一条公路从埃及出来上去亚述，那预言后2500年他们完成了那条公路。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旗竖立，古老的大卫六角星旗将要飘扬，那里将如玫瑰开花，那犹太人要从各地回归，回到故土。那前些天阿根白特弟兄给我看了那部电影，午夜前3分钟，那里不是基督徒说的，那是科学说的。古老的时钟走完了，钟摆来回的摆动，经历了苦难、混乱、福音讲道信息，最后到了午夜前3分钟。那我看了那部影片，我看到他们把那些犹太人带回来，从伊朗回来，从埃及回来，从世界各地回来。那小伙子们背上背着老妈妈，他们上去采访那些犹太人。当他们在底下着陆时，那我在埃及开罗着陆，看见那些大的飞机载着犹太人进来。记者走上去说，你们为什么回到故土呢？你们要回到那里去送死和埋葬在故土吗？那些年老的犹太人泪水流在脸颊上说，不，我们要去见弥赛亚。哈利路亚，我们要去见弥赛亚，他不久就要出现在那里。当我祸国书发难长夜时，时候就近了，就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当我们看到美国这最后的伟大文明，弟兄，虽然它是如此伟大的一个国家，但我们这一切都将失去，必死的必须被不死的所取代。不久前我站在林子里像个孩子一样的哭了，我去我爸爸的坟墓那里，我过去常看见的洗脸，他多少粗的胳膊，他是个伐木工，结实极了。那库斯先生告诉我说， Billy， 我看到你爸爸独自一人工作，那你应该是个结实的人。我说，可我不是。他说，看见了爸爸独自一人装在一根950磅重的白蜡树的原木。我想活见我爸爸活到150岁，可他52岁就死了。怎么回事？那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一切必死的东西都要让路。我不管你多么的强壮多健康，你的气息在全能神的手里，他可能下一秒就收回了气息。是的，我最初得救时站在一棵古树旁，那我不知道如何跟主交谈，但我想要弄清楚，我从未跟他说过话。那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我的第一个祷告，我要把祷告写在一张纸上。作为一个喜爱大森林的人，我几乎一直都生活在林子里。我注意到在林子里我能看见主，我能听见他，能听见他的脚步声，比如他在夜间在旋风中经过。哦，他驾驶着旋风，哈利路亚，他的道路是在旋风中。我能够看见他在像那样跟树叶一同拍手，万物都有一个声音说，亚当你在哪里？哦，我躺在坛子里下，头伸在外面看着星星。我知道主住在林子里。我把我的祷告写了出来。我说，神的，我一直是个糟糕的人，求你赦免我。我把祷告纸钉在树上，我不知道如何求问主。我想如果他经过，那就会看到那张纸，知道我为所做的事感到难过。我不知道如何祷告，但天上的神知道这个，他拯救了我失丧的灵魂。是的，是的，先生，那天我站在上面林子那里那棵古树旁，我哭了起来。 我的弟兄和我在林子里，那我注意到那棵树，那棵大树有像那样粗大的展开的枝子，那我想这多棒的一棵树，我通常会折断一些的树枝，那搭建一个小棚子，那我那时买不起帐篷，那雨天的晚上可以在里面休息，我们钓鱼整夜待在外面。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想这棵树会存立在这里面几百年，但现在它已经是棵枯树了。那这怎么回事？不管它多么的强壮，多有能力，一切必死的都必须被不死的所取代。弟兄，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是一个伟大的人们，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教会，我们是伟大的一切，但我告诉你，一切必死的都必须得让路，时候近了。那我告诉你，一切都就位了。世界一片的混乱，在神面前腐烂发臭，这个国家喝威士忌啤酒，我们的税款支付在威士忌和这种某国家的东西上，那这是他的血腥钱。如果你不认为喝威士忌是错的，你说有的罪不传道人，你不该提喝酒的事儿，那是我们美国人的权利。我知道那是你们美国人的权利，但那不是你属天的权利。弟兄，如果你愿意在神的面前，那你将心甘情愿放弃你一切污秽的权利来服侍主的，并立定心智，那你不让世界上的事儿来玷污自己。你说巴兰弟兄，其他的基督徒也抽烟，为什么我不能抽呢？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你可能有权利抽烟，但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没有权利抽，因为那是其他人路上的绊脚石。绝对没错，你不该那么做，那那样你就放了一块绊脚石。其他这一切的事儿，你都穿出来，说其他的女人他们怎么穿，其他的女孩他们怎么穿，那他们这么说，那为什么我不能呢？我知道这是你们美国人的权利，法律没有说我不能这么做，我知道法律几乎没有说任何的东西了，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儿了，事儿的几乎什么事。但弟兄，基督徒心里不会那么做的。如果你立定心志要在神的面前活得干净纯洁，那本性本身就会教导你那些事是错的。但关键就在这儿了，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到了路的尽头。今晚的立定心志，那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只要世界尚存，或只要你还活着，那你绝不再用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来玷污自己。是的，先生，所谓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那老式的美国人生活方式是好的，睦邻友好、诚实等等的是好的，但你们这种赤裸酗酒、狂欢分居、结婚通婚，这一切荒唐的现在的方式，你要立定心志，只要你活着，就禁戒那一切的事儿。让我们祷告。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每颗心都真诚的在神面前俯伏。我相信我们在路的尽头了。这些迹象总是在时间的节点上来到。记住，就在上古洪水毁灭之前，神兴起一位先知，神差遣天知到地上，大的神迹奇事发生，雨降下了。世界被毁灭了。就在出埃及之前，神差遣了一位先知，他差遣了一位天使，在燃烧的荆棘中，神迹奇事发生了。哦，何等可怕的事！埃及人被淹死在后面的海里，教会继续走向得胜。就在主耶稣到来之前，有一位先知兴起，是约翰。信息传了出去，天使显现，神迹奇事发生，耶稣来了，神的救主被钉了十字架。我们在路的尽头了，我们经过了天主教的时代，1500年的黑暗时代，我们经过了几百年的马丁路德的时代，我们从那里来到约翰卫斯理的卫理公会，我们从那里到加尔文、诺克斯、芬利、芬尼，还有其他所有的人，一直到了五旬节的时代。我们在50年五旬节运动的尽头，它就像其他的教派一样被盗了，它现在完了，女人举止变得世俗，那男人变得接纳世界上的事儿，传道人在讲坛上面羞于或害怕传讲真理，那因为他怕会被踢出组织。愿神帮助我们，让男人们脱离一切的束缚、一切捆绑，得以自由，使他们毫不妥协的传讲神的道，成黑是黑，白是白。我的朋友，今晚你是基督徒吗？你得救了吗？你知道你得救了吗？我们到了路的尽头，某个晚上就会太迟了，主要来了，被踢可能随时发生。当我们低头时，有谁愿意举起手来说，巴兰弟兄，请今晚在祷告中纪念我，从今晚起我要立定心志，我再也不会服侍这个世界。你愿意举起手了吗？你说我要戒烟，我要停止跳舞，我要停止世界上那些卑鄙的事情。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律师，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这边头上的这位弟兄，神祝福你后面的那位律师。 还有其他的人请举手说，今晚借神恩典，我意识到我在巴比伦，我意识到我们所处的境况。巴兰弟兄，我听见正在各处爆炸，我知道我们处在路的尽头了。现在我向基督耶稣举手，祈求他怜悯我，我要立定心志，从今晚起停止我所做的一切污秽的事儿，来服侍主。神祝福您律师，神祝福您先生，神祝福您。还有别人吗？举起手来说，我现在要禁戒一切属世之事，从今晚起我要服侍主。那当我们轻声低唱时，请保持低头。那如果谁对此感觉到确信，那我希望你，那如果你想的话，可以走上这里跪在祭坛上，我们可以跟你一起祷告。接着祷告，耶稣怎么说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多么的简单！男人女人们，你付得起错过天堂的代价吗？当时代都流逝时，这一切会是怎么样的？从今晚起，千万年后，当这个古老的世界要爆炸，圣经这么说了。俄国现在就是这么想的，那他把炸弹架在那里，你的名字写在了上面。那能灭身体的不要怕的，没有能灭身体又把灵魂丢在地狱里边的正要怕的。要敬畏神，要爱他，今晚你要立定心志来服侍他。当这个世界在某时候被这些炸弹摧毁时，它将飞向太阳，酷热要烤焦地球，世界要被火原子的燃烧所毁灭。几百万几十亿华氏温度，当神在对你的心说话时，你愿意做一件简单的事，向着举手说，从今晚起我要服侍神，我要服侍神。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好的，现在让我们低头。仁慈的天父，我这种粗鲁严厉的传讲了神的道，但父神啊，我真是厌倦了听那种好莱坞式哄着人戴着羊皮手套一样的讲道，你去不到人的心里，而只是在外表包装了一下来加入教会。神的，我们想要老实的悔改，我们要男人女人们起来归向主耶稣。神的，我们想要看到这件事成就，因为这将是我们作为必死的人最后一次在这地上，这将是最后的一次，可能是今晚这些男人女人归向你的最后的一个机会。这可能是盖印记的时候，那许多人可能没有明天了。当那日我必须站立，这个伟大的夜晚将录在天上的磁带上，我必须为我所说的话而交账，人必须为他们怎样回应而交账。主啊，今晚有十几个或更多的人举起了手寻求救恩。神的，你是基督，我们祈求你今晚接受他们，祝福他们，此时拯救他们脱离罪恶。当他们离开这会堂进入现在的巴比伦的时候，使他们立定心智，总有一天他必被震动。马代波斯正在门口等候，主说，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当我们今晚听到一个更有能力的国家，有更多的炸弹，更多的飞机，那有几千倍的人整装待发，那一个不认识神的不敬虔的国家准备要来了，从东方到西方，有能力能够做这事，而我们却无动于衷的陷在最终醉酒的派对，威士忌开放了，啤酒屋饮酒狂欢，那个努力用羔羊的血洗净自己衣服的教会被人取笑，人们取笑他，但神的恩赐回来了。你说大的神迹其实要随着信徒，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说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些神迹已经回来告诉人们，字迹在墙上了，末时在这里了。神的，今晚是每个不信者醒来认识到他魂的救恩，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那当我们低头的时候，如果你们有谁今晚渴望接受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如果你愿意，我向你上来跪在祭坛这里，跪在这里祷告一下。朋友们，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吗？神祝福你年轻人， 艾文愿意效法他们。躺在褥子上的男子举了手，那一个男子也许残疾了，生病了，什么病得很重，躺在褥子上被举手，也许都不能够上来祭坛，神能在他所在的地方看顾的，不但如此还要医治他，使他痊愈。我们要医治的释放，那愿意从座位上起来上来这里一会儿吗？也想服侍主，想要献上自己的。神祝福你，我的黑人弟兄，他正走向祭坛献上自己。还有一个男子从后面走来，正走上来，是的，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咱们现在轻轻的唱诗，你愿意上了吗？有一血泉，它敞开了，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你不愿意上了吗？跪在这里祷告一会儿。现在上了吧，跪在这里。全人罪祭，每个知道祷告价值的基督徒来祷告，每个知道如何祷告的人现在祷告。来，记住，来一个坐在你旁边的人，那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那可能是那位年轻的女士最后的机会，可能是那年轻的男士的最后的机会。今晚神可能最后一次敲门，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人相争，也许你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上来了。这里有三个人跪在祭坛上，他们都是成年人，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知道他们此时在耶和华神的同在中。耶稣说，到我这里来了，我总不丢弃他。他们知道自己错了，知道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他们来这里屈膝跪着说，神的怜悯我这罪人。耶稣说什么？税吏垂着胸说，神的怜悯我一个罪人。他称义了走回家，你愿意上来跪下吗？今晚称义了回到你的家，说任凭原子弹爆炸，任凭死亡击打，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吧，但没有一件事能动摇我的。我就看着坐在后面的一个男人的脸，神祝福他的心。不久前他来这里是个快死的人，喉咙得了癌症。那我记得，那他不知道，但我问了知道病情的医生，医生说的只能活几天了。他来到这里，我在祭坛这里为他祷告，宝贵的主耶稣医治了他。我熟悉的过去曾跟他的女儿交往，他的妻子今晚就坐在这里。那天我遇见他在院子里剪草，看到他在那里，当我看到他时，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我想若不是神的怜悯，今晚他就躺在墓地里了，但神存留了他的性命。那我刚才看到可怜的温斯利兄，当圣灵进入他所在的房间后，他站起来笑了，说，布兰弟兄，我要回到教会了。留意了，他会在这里的，不要担心，我心里没有丝毫的疑惑，他会在这里的。那你上来，现在走到祭坛周围，老实的祭坛祷告。神祝福你女士，那你上来，若你愿意跪在这里。还有谁现在愿意上来了？我们再唱一遍这首歌，将王一到，临终欢欣，因见此权功效，我罪可增，不比他轻，在此尽都洗净。你们愿意跟我一起来唱吗？那基督徒来祷告。那现在过了吧，站起来上来这里，我要下去跟你们一起祷告。当日一到，临终欢欣，你不愿意上来吗？神的道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翻转那个被毁坏失丧的生命，可曾不被他轻，离去全人罪迹，离去全人。你不愿意上来吗？这是你的机会。那我现在恳求你，全人罪迹，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离去。神祝福你的事。还有别人愿意上来吗？现在是时候了，这是时候了。神祝福你姐妹，如果你愿意，请跟这些女士们过来这里。 那你现在上来，那我就想看到他们这样上来，哭着心里忧伤，上来立定心志。是什么做的？圣灵。我正在搞什么？驱使着我讲出这些。你们熟悉我，能够知道我是不是个狂热分子？我不知道。那我意识到成千上万的人持守你所说的每个字儿，那你最好谨慎你所说的，神会让你为此嚣张的。我心里感到被驱使着，今晚那这里有许多人真的想要上在这里的，但魔鬼的压迫试图拦阻你。你们不愿意像这位女士这样把它砍断吗？那里唯一所做的就是降服，那是她的意志，神接受她的降服，领她上来这里。此时她有永生，是因为她来承认主。你不愿意上来吗？那我看到，那让我们再祷告一次好吗？天父，我知道今晚在我的魂里边有巨大的压力，知道这里有许多人应该上来的，许多人甚至借着举手承认了。主啊，我再等一会儿，知道他们可能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他对这里这位女士有一定的意义，那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他上来了，你说到我这里来了，我总不丢弃他，但你会接受他。那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了尽头，神啊，我为现在正走上来的女士感谢你，我祈求其他人会跟随。主啊，求你应允，虽然你不愿意上来吗？现在过了吧，我们正在祷告里边等候，祷告改变事情。另一位年轻的女孩出了生命的十字路口，撒旦可以把她拦阻在哪儿？你们些人上了年纪，甚至头发都花白了，那你需要在这里。哦，弟兄姐妹，你年轻的岁月过去了，一切都结束了。如果这些孩子能上来，为什么你不能呢？你要上来吗？我奉基督的名恳求你，主耶稣，我再祷告一遍。主，我祈求没有一块石头不被翻过，让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够看到。愿他们今晚上来，披戴主耶稣的样式和生命。愿他们成为十字架的精兵，立定心志，撇下世界上的事，今晚归向基督。主啊，求你应允，我们耐心的等候圣灵浇灌的道，让他们知道我们正在谈论神的儿子不久要来了。他们看报纸等等电台在宣传，知道大型的洽谈和会议都失败了，俄国正在继续向前，像古时的尼布甲尼撒王一样，神的外邦人的日子要结束了，字迹在墙上了，属灵的恩赐在教会中属于那些为主立定心智的。米尼米尼铁克无法而信，我们被称在天平里显出自己的亏欠。神的福音在这个教会被传讲，数百人坐在这里，今晚许多人坐在这里，有福音传给了他们。祭坛呼召已经做了，字迹也写下了。米尼米尼铁克无法而信，神的祭坛呼召已经发出，人没有借口了，你预告了，你预言了，你显了神迹奇事，你医治了癌症，开了瞎子的眼睛，是瘸子行走，是聋子听见，哑巴说话。你在这教会行了各种各样的神迹，人们此时作为见证人坐在这里。神的，当太阳下山时会怎么样呢？神的，当人们被要求交账时，那会怎么样呢？那会怎么样呢？父，求你应允，奉基督的名，让许多人上来。那我再叫一遍，你愿意上来吗？你愿意走到祭坛这里吗？不管你加入教会有多久，你重生了吗？你知道基督是你的救主吗？来吧，跪下。那我只想等一会儿。现在我们祷告。你听见那时候正在弹奏的歌吗？当你被要求交账的时候，如果耶稣在天亮前降临，那会怎么样？如果在你今晚回家的路上，一个醉酒的司机撞上了你，破碎的玻璃划过你身体的动脉，你流血而死，你必须要站在审判台前，那会怎么样呢？要你说出了由谁，那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如何？会如何？当生命册打开，会如何？当今晚来拒绝这信息的人，被要求说出理由时，会如何？会如何？会如何？当生命册打开时， 会如何？当侵犯而拒绝这信息的人，被要求说出理由时，会如何？你不愿意上来吗？不要气绝主，他正在你的心里边呼召，那是救主。当我们在为这些祭坛上的人祷告时，你做出决定，大家都低下头来祷告。起码有六七个灵魂匍匐在祭坛上，亲爱的弟兄，你躺在褥子上的神也看见了你的手。你做了什么？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神对你的心说话，那是神对你的恩典。然后你来，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那你在做什么呢？只要求主赦免你，只要求你做的就是这些，为自己所做的感到难过，特别接受你。你说，神啊，我此时立定心智，年轻的女士你也一样，还有你们两个，你们三个在祭坛上的，三个男的，三个女的，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低头看这里，看到男人女人在福音的影响下匍匐在祭坛上。哦，主啊，我太高兴了。我们要东西帮我们放在一种的影响之下，那不是烈酒，而是五旬节的酒。它使我们做正确的事，除去所有的错误，使其正确。主，我们对此多么的高兴。这些男人，他们尝了神的滋味，这些女人，他们尝了神的滋味。今晚也许是他们生命中第一次有什么东西对他们的心说话，说我的孩子，我是那位保守你没有发生那次事故的，当你快死时，我是那位存留你性命的。现在你不要来到我面前，从世界回转回来，将你的生命交给我，让我引导你，带你回家吗？我爱你，我想恩待你。神啊，他们来了，跪在祭坛上接受你所做的这个应许，今你不会丢弃他们。天父，今晚我祈求你祝福他们每一个人，愿他们从这里起来知道这个保障，即神做出应许也必持守那应许。愿他们从今晚起魂里边有平安。不但这些人，还有后面那些举手的人，神啊，我祈求你与他们同在。我祈求此时他们在座位上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没有上来，那愿他们对神说一个永恒的事，主啊，我此时要立定心志，从今晚起我要服侍你。主啊，当我举起手时，我这样向你承诺，神啊，为你的恩典我要如此行。我现在相信耶稣基督，我现在接受了做我的救主，我的领路人，我将不再跟随自己的感觉的带领，从今晚起我跟随主圣灵的带领，直到我在路的尽头亲自遇见他。父啊，求你应允。那我想知道，在我们低头时，会众里没有上来祭坛的人中，有谁向神献上自己，愿意举手说，我在心里献上了自己，神啊，从今晚起我要服侍你，不管代价如何，我将不再跟随自己的想法，我要跟随圣灵的带领。你愿意举手说，今晚我在心里那么做了，伯南弟兄。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后面的那位女士，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好的好的，神祝福这边的这位我的弟兄，神祝福你后面的那位弟兄，我看见你了。是的，许多人，你说伯南弟兄，他们必须来祭坛吗？不不不不，祭坛在你心里，你的心就是神的祭坛。那上来跪下，像这些人一样祷告，很好。是的，他们上来公开认罪，我喜欢看到他们这么行。但我们做的是一种老式的祭坛呼召，上来祭坛认罪，担心主耶稣基督的人尽都得救了，这圣经说的，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那对你们在祭坛周围的，那你们在祭坛上的男人女人，相信神差遣你们来到祭坛上，他今晚呼召了你们， 那你们感到神赦免了你们以前的生命，从今晚起你们立定心智服侍主耶稣，转离罪恶的道路。从今晚起，只要生命在你们身体里边，借着神恩典你们就要服侍他。那你们愿意举手吗？你们在祭坛上的任何人，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弟兄。女士们，那你们怎么样？神祝福你们姐妹，神祝福你姐妹。另一头的男的，另外两位女士，你们怎么样？祈求神赦免你姐妹。那就剩下这两位了，其余的都在祭坛上得救了。那你必须做什么？什么也不用，只要相信并接受，事情已经成就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后，事情就已经成就了。那现在真正保持敬畏，让我们轻声的唱披发这得享安息，披发这得享安息，披发这得享安息，因主是我的自由，在约旦河的彼岸，在伊甸园的美地，生命树正在盛开，蒙主恩得享安息。耶稣断开，那正是他所做的，断开锁链。耶稣断开一切所有的抽烟喝酒说谎偷盗，耶稣断开一切的锁链，为使我得自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他，我要永远永远赞美他，我要永远永远赞美他，因他是我的自由。那在你们低头的时候，我再问一下，现在还有别人吗？在入山的弟兄，临死那里接受主做你个人的救主吗？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你的罪现在都在宝血底下了。那我看到你躺在褥上，也许残疾了，不要担心，耶稣基督必医治你，你的生命必存留。那你们后面的现在举起手来说，我今晚接受了基督。祭坛上的这两位女士，现在你们意识到耶稣基督救你们脱离罪恶了吗？那你必须做什么呢？什么也不用，主已经为你做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他为你所做的事。那接受，然后呢，就是领受圣灵洗的候选人。神应许了他要用圣灵充满那些来的人。彼得说，你们更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正处在圣灵浇灌的日子，大的神迹奇事出现在教会里。现在大家都祷告，那我要跟这些女士们谈一下。那今晚那里有多少人接受了主的，请站起来，就在你所要站的地方站起来。那请站起来，站在那说我接受了主，站起来做一个公开的承认，说我心里定义，不用这世界的东西玷污自己，我今晚起要来服侍主。神祝福你先生。那继续站着，还有人吗？那神祝福你女士。那还有人吗？举手的那个人呢，请现在站起来，让我们看到你所做的。那没有什么需要感到羞耻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人吗？那站起来，主耶稣为你做了什么？神祝福你女士。还有谁要站起来的？有些举手的人请现在站起来，说我心里定义，从今晚起我要服侍主耶稣。哦，太奇妙了，不是吗？那这里的这位女士，在尽头的两位女士哭着，那他们来到了祭坛这里，他们接受主的时候就得救了。当然了，那这里是我们的弟兄，那在尽头这里的， 如果是没认错的话，那贝利那是你丈夫，那贝利生命对你来说要改变了。神祝福你我的弟兄。那对我们这里这位黑人弟兄，我们的弟兄，欢迎你进入主耶稣的交通。对我们站在那儿的弟兄，这里的这位女士，还有在那一排的站在后面那里的，欢迎你们来到这美好的团契。那神祝福你。那那些坐在前排的若人站在他们附近的基督徒，那去跟他们这样握手说神祝福你。那只要跟他们的一些人握手说神祝福你，表明你和他们的交通。救主受死在十字架上，那信息已经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传讲了很多年，那已经被证实了，主已经教导过了，被门徒们证实了，那今晚仍然是活着的，神的大能就像当时主耶稣宣告的时候一样的真实。那这全世界的传福音施工已经十年了，那环绕世界五次，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来得到了医治，那我见过有25000人，那一时他们用7辆大卡车装满了拐杖、轮椅、担架等等，那是从南非德班的场地上拉过来的，那是因为一次为病人祷告所带来的。那有30000人接受了主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那些异教徒们摔碎他们的偶像来到主那里，那里有10000名的印度教徒，那他们是不改变的马代波斯人，但他们放弃了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转去服侍主耶稣基督了。就一次，那我想在印度一次聚会有50万人聚集，当他们看到一个完全瞎眼的人来到讲台上得了医治走开了，那无法计算有多少的印度教徒等等，那一次把他们自己的心献给了主耶稣基督，他是医治一切疾病的主。那照着我妈妈所告诉我的，我已经47岁了，那我曾为成千上万的人祷告过，那我一生中只要真诚，那无论向神祈求什么，没有一次他不回答我或告诉我为什么的。是的，我全心这么说的。那我祈求他的没有一次。那今天下午我为伯恩斯弟兄祈求，我多么的高兴，神说是的。当为后面的那位弟兄祷告，那我讲过的科斯弟兄在后面的，他得了癌症，那科斯弟兄坐在那后排，我为他多么的高兴，神说是的。那我多为马吉摩根感到高兴，他本该死于癌症了，做了好多手术，他本该2年前就去世了，在这里路易斯维尔这里的癌症诊所，他现在的完全正常健康了。那还有很多别的病例，他英王乔治他患有多重硬化症，他要我去为他祷告。当耶稣对英王乔治说是的时候，我是多么的高兴，那为古斯塔夫多么的高兴，我去那里为他祷告，他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这世界上有多少次从最卑微的到最高的，那耶稣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重要的是你在他面前的心。得医治病人和有痛苦的人，我们为病人祷告并相信神能医治。那这里还有人想要借着举手让我们知道，那你想让我们为你祷告吗？在圣餐的聚会之前，我们想要为病人祷告，然后我们再开始圣餐。好的，那可否请我们的姐妹给我们起个调，只要相信。那如果你愿意，我们就让人们在右边这里排好队，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这里长老要为他们抹油，我们要一起为他们祷告。那这里有其他的传道人相信神的医治吗？那当我们为这些病人一同祷告的时候，那请他们上来跟我们站在一起。那我的弟兄会很高兴你们过来帮助我们。那请在右边这里排好队，那让他们从这里上来，我们为他们祷告。那我想，那现在一直在全国各地都有教导，那成千上万的人得了医治，电台、报纸，甚至那些批评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事情成就了。那今晚我们何等的感谢神，他有医治的大能。那我认为这个不需要解释了，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这是真的。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主，现在举起手来，主啊，我信。主啊。 我心，凡事都可能，主啊我相信，主我相信，主我相信，凡事都可能，主我相信。那天当他从山下下来时，他说什么？当时那里有许多的人，那些门徒，他们对那个男孩子不能做什么呢？那人们说，主啊，我们把他带到你的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帮助的，现在我们把他带到你这里了。耶稣说，你若信，我就能。那今晚，那为了节省时间，那边等会儿圣餐的聚会，那通常有的时候当辨别的时候，那当主说话了，告诉那人出了什么问题，那他要做什么，或者他应该做什么。那如果没搞错的话，这里前排坐了一个男人呢，我在哪里见过的？不久前有一次，你曾开车到我的家里，对吗？那你还记得圣灵如何把事情说了出来吗？完全准确。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但神却行了这事。年轻人，你可以举一下手吗？他从很远的地方来，那他们从各个地方而来，他在人的里面工作，有多少人曾见过这事？在这会场的情绪是让我们看看，当然了，几乎全部都是，那肯定的，我们知道他在这儿，他在这里，他能丰丰富富的行事。那如果我们为你抹油并为你祷告，那所有这些传道人他们站在这里，那在为病人祷告之前，那做一个的背景，你运用你的信心来相信，那并且求问神，然后走回去相信，他就必使你得以痊愈。因为圣经里写着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相信我们得了医治，那这是过去式，那我们已经得了医治。那我何等的感谢。那我往后看，见到罗伊·罗宾逊弟兄坐在那里，我相信他是在那里。那那天晚上当主的天使来到时，你在休斯顿吗？罗伊弟兄，就是拍照照片的那次。那我想你在，那我想伍德弟兄也在那儿，那他也在这儿。那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当主的天使那天晚上显现在会堂的时候，那那些离开了以前那群人的，那多少人记得他在河边显现的时候，当时我正给我的第一群人施洗，那是25年前的事情了。像很多人举了手，他当时在那里显现，愿主祝福你。好的，那这些是要来一起祷告的传道人吗？那是的，好，那我很高兴见到你们，神祝福你们。那我跟你们每个弟兄握手，我可能不知道你的名字，但神祝福你们，很高兴见到你 Teddy。 那看到你加入这里来帮助我们为别人祷告，愿神祝福你。那现在我要问你们，我的弟兄们，那当我们要为别人祷告的时候，那你们可否在这里排成一排，一部分人在这儿，那一部分人在那儿，那我们看看，那你们四个人站在这边，那我想让你们每一个人，那为病人和受痛苦的人按手。那我们剩下的人排在这里。好的。哦，哪里有合一，哪里就有能力，对吗？那祷告带来坚固。好的，你们多少人承诺会祷告的？举手让我们看看，举高点。好的，好了，这里这些人是属神的人，确实这么相信，相信这个信息。那看看今晚站在这里的传道人，他们要为病人和受痛苦的人献上祷告。当他们过来时，那我们祷告，那每一个人按手在你身上。那位弟兄要为你抹油，我会站在队列的最后为经过的人按手。我相信神会使你们每个人完全的康复。那克林斯弟兄，那你有时间吗？那就一会儿，那请过来这里一下。那我想别的弟兄现在在录音室，对吗？你有时间吗？那我想你能否那祷告后来这里为我们哼鸣这首歌，那只要相信，那你们能祷告吗？好的，好的，请你们每个人现在低头。天父啊，这又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成就神的话语，说出一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在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今晚有很多生病的人站在这里，要接受 从这些艺人祷告而来的益处。主啊，凭你的油在这里，要膏抹病人。这些传道人要将圣洁的手按在人们的身上，作为一个见证，见证他们相信你的受死埋葬复活，你的升天，你的再来，相信你医治的大能。毫无疑问，他们很多人都被你伟大恩高的医治大能触摸过。父，当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时，愿他们得以痊愈。求你现在祝福我们，我们等候你的祝福，奉耶稣的名，阿们。当你们低头祷告的时候，请克林斯弟兄来继续带领。那请长老们上来这里来帮助。这是什么？哦，这血泉和奇妙，洗我洁白如雪，别劝无此功效，如他只有耶稣宝血，可能使我脱罪担，无他只有耶稣宝血，可能使我的完全，无他只有耶稣宝血。大家一起来。哦，血泉和奇妙，洗我洁白如雪，别劝无此功效，无他只有耶稣宝血。那请你们注意一下，我要问你一件事。那这位先生，那我之所以那对残疾的男子这么做，因为他是无助的。我在圣灵里知道，今晚就是这个男人接受主耶稣的时候，知道他没有了希望，那知道他所活的整个的生命那他没有基督。但如果这人那在这里边听见我的声音呢，即使我现在看见了，我还是不认识的，但我知道最近几个星期那这人一直在寻求神，那他女儿来得救了。那这人，那这是为什么？那我做了我所做的事儿。那这位失明的妇人，那我这么做的原因是要赶出邪灵。那赶鬼，那我的教会知道这事儿。当我没有在恩膏下没有得到异象时，我在那些事上是非常谨慎的。只要因为首先如果谁参加过我的聚会，那你会注意到在我那样叫出鬼魔之前，我必须知道我在讲什么，多少人注意到这点，他梳理得非常的仔细。但为了神的荣耀，我求主愿他这样来医治他。那就像那天晚上那个神经断裂那又聋又哑的女士在那里，那听不见说不了话，那我求主，那我看到非洲出现在我面前，我说出啊，如果是你呼召我回到非洲，就医治这位因那场的事故而成了聋哑的人。他就像其他任何一样能说话听见了。那今晚当这个瞎眼的妇人站在这里，那进入到圣灵里，那我注意到黑暗的影子。那如果妇人还在场，如果她在，那或者有谁认识的，那此时那她能看得比刚才更清楚了。那明早她会看得更清楚。那女士在后面吗？好的，你看得清楚了对吗？女士，是的。那明早她会看得更清楚的，那后天你还会看得更清楚的，再过一天那她又会开始模糊了。那你又开始举止，那记住不要失望，这是那些的肿瘤在膨胀，那他们死了，是什么呢？是你眼睛上的肿瘤，那是一个魔鬼，那他在长身体。那当那个邪灵的生命从任何的肉体里边出去，那肿瘤就收缩。那杀一只动物，今晚把它放在天平上称一下，那不要管它，那在那里放到天亮，那它会轻几磅，那让它在那里边躺一会儿，就像一只小狗躺在街上，然后在那里躺一会儿，在它变坏腐烂之前它会膨胀变大。那大约72小时后，当它开始膨胀时，你的视力开始变坏，那只要全心的赞美神，这就是了，然后就没了。就要只要相信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们为主耶稣感到高兴吗？那是什么？那我看见主行神迹奇事。那朋友们，我们再也不需要猜测了，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医治病人，是瘸腿的行走。那我看见他叫死人从褥子上起来，那我知道他就是主耶稣， 我相信他快要来了。那何等的高兴，今晚你们接受了他做你们个人的救主。那这里有多少人等候主再来的基督徒，请举手。赞美主，我们的天父，我们今晚为这一切的事而感谢你。我们为聚会，为你那分别人的坚定的道而感谢你。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我们为这一切而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拯救失丧的人，那拯救不同国家的人。我们看到了今晚把一个埃塞俄比亚男孩，一个黑人弟兄带到祭坛，拯救他脱离了罪恶，按手在他身上，让哮喘不再搅扰他。他这个姐妹来了，失明，在黑暗里边摇晃，那突然有光闪过他的眼睛，魔鬼离开了。哦，愿那魔鬼永不再回来。神的赐给了信心，愿他持守住医治。我们为每个在祭坛上的灵魂而感谢你。我们为这个曾躺在褥子上拄着双拐的男儿感谢你。他后来起来，扔掉双拐走开了。那一个得救的人，一个得了医治的人，他的孩子在他身边，在神的荣耀里边欢喜，那将是何等不同的家。哦，主，我们为每个人感谢你。我们为背地的丈夫还有那些来的人感谢你。神的，愿你从这一切中得荣耀，这全是你的。主啊，应允一个老实的复兴从这教会开始。主啊，从世界各地产生来一场大的布道会，来因着神的荣耀而在杰弗逊维尔举行。父啊，求你应允。现在我们准备掰饼领受圣餐。主神的，我们祈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向我们彰显出你的爱。我们这样做是奉基督的名求。那对你们必须要走的人，那我们现在要解散你们。那位弟兄，我请你把领圣餐时要读的经文准备好。那你们能留下的人，那留下来跟我们一起领圣餐。那你们不能留下的，现在可以带着神的祝福那离开，下次回来再跟我们一起相聚。那现在是10:08，那如果你必须走，愿神祝福你们的到来。我们希望在荣耀的这头再看到你们，那否则就在那头再见。那你们能留下的，欢迎你们再留30分钟，那我们领圣餐喜笑。那对我们教堂里面的陌生人握手，大家互相的握手，那称颂主。我们唱诗唱携带耶稣圣名。好的，诗唱携带耶稣圣名，悲伤苦难孤独人，主赐你喜乐和安慰，无论何处携带他。